大家好，我是汤姆哥。接下来我们会展示如何运用微软所提供的工具，帮助我们的客人试算 Windows Azure 上每个月云端会使用到多少的费用。我们知道云端服务是以量计价，用多少付多少，可是往往我们的客人第一步最担心的就是他没办法精准的预估每个月会花费在这个服务上会花了多少钱。那微软公司也提供了方便的试算工具，在网页上帮助我们客人了解每个月 Windows Azure 可能会付出的费用。那只是这个工具我相信各位朋友不见得熟悉如何使用。那今天我们就借由这段影片来帮助大家了解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 Windows Azure 的首页，那我用滑鼠点选定价，我们就可以看到 Windows Azure 各项服务，每一项服务都有它的计价的模式。那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朋友搞不清楚我一个传统的应用搬到云端要多少钱，所以我们也提供了方便的计算机的选项。那当我点选计算机之后，各位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试算工具。那在这边画面上显示了网站、虚拟机器、行动服务、云端服务、资料管理以及完整计算机。我们很多的客人一想到我要把我的公司的网站搬到云端，我是不是该点选网站呢？其实不尽然啊。因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微软的 Windows Azure 有三项主要的服务可以帮助客户代管网站相关的应用，包含了 Windows Azure Website、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以及 Windows Azure Cloud Services。 那这三个服务翻译成中文就变成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网站、虚拟机器以及云端服务。所以我们点选网站并不代表我的网站只能用现在这个网站的试算的方式来计算，只是说如果我要将我的网站部署在 Windows Azure Website 的话，我是用这个计算项目来做选择。 Windows Azure Website 我们目前有三种的模式。免费模式我们可以放十个网站，那每个网站它每天有网络传输的流量限制以及 CPU loading 一天100% full load 一小时的限制。那也因为如此，它这个十个网站是完全免费的。一般我们会用在正式营运的环境，我们会选择共用模式或者是标准模式。共用模式跟标准模式就会有费用产生。共用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是以网站为单位来计价。假设我要在 Windows Azure Website 共用模式部署四个网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网站会每个月每小时费用是 1.614 块台币，那累积7×24小时，一个月如果以744小时来计算的话，我完全不停机，一个月的费用是1200块台币。那我的网站可能不单纯只有使用到网页的应用程式而已，我可能会储存资料，会把资料放在资料库。目前微软提供的 Windows Azure SQL Database Services 它的 Web 的版本以及 Business 的版本都是一个可以储存资料的云端资料库服务。那 SQL Database Services 它是运用资料库的容量，实际的用量来计价。所以假设我的网站使用到 7GB 的资料库，每个月大约是1053块台币。那一个网站，四个网站加上一个 7GB 的资料库，如此算下来，目前每个月的费用大约是2254块台币。那客人常常会去问，我需要怎么样计算频宽呢？过去我透过主机代管业者，他都告诉我要买多少频宽。Windows Azure 的云端服务并不会锁定客户的使用的频宽的用量，它完全是依照客户的服务所选择的虚拟机器的等级来决定能够承载的
传输的频宽的用量。那以一个网页而言，假设我从北美或欧洲输出，每个月传出了200G 的资料量。所谓传出200G 是指离开微软资料中心的网页的总量以 gigabytes 为单位，那这个费用大约是每个月726块台币。所以我们把三个费用累积在一起，一个四个网站的共用 Windows Azure Website 的 Share 的模式，加上云端的资料库 SQL Database Services 7G 的资料库以及200G 的资料传输，我得到我每个月的费用是2980元台币。那这个是属于共用模式。如果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标准模式 Windows Azure Website 的标准模式，我的虚拟机器是以虚拟机器为单位租赁给我们的客人，这个虚拟机器就不再跟其他的客人所共享，所以我们是以虚拟机器为单位而不再以网站为单位。假设我租一个小型的虚拟机器，两个 VM， 那每个月是4616块台币。同样我使用 7G 的资料库以及 200G 的资料传输，我们可以看到每月费用大约是6396块。这个费用会比我们刚刚看到的共用模式来得高，可是我们也必须了解它的虚拟机器是专为我们单一一个客人所准备而使用，不会跟其他的客人共享同一台虚拟机器，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价位会比较高的原因。那网站它没有办法在作业系统的层级去做任何的组态设定或者是软体的安装，如果我的作业系统层级需要做一些额外的设定与安装，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选项。我们选择现在接下来我选择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使客人选择使用 Windows 的作业系统或者是 Linux 的作业系统，它是有不同的价位。客人常常第一件事情是问的，我使用了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这项云端服务，在微软的资料中心开启了虚拟机器，我还需要购买 Windows Server 的授权吗？答案是不用的。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目前是以分钟为单位计价，那用多少付多少，我租赁了这个虚拟机器几分钟， Windows Server 的相关授权也包含在其内。那计算机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以小时为单位来计价。假设我的网站要部署在两个小型的虚拟机器互为备援，每个月使用 Windows 的作业系统是4155块台币。假设我今天使用的是 Linux 的作业系统，相同的硬体的规格，两台虚拟机器互为备援，每个月的费用是2770块台币。我们在此还是再次提醒我们的客人，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微软公司要求我们的客户一定要两台机器透过 Availability Set 互为备援，我们才确保它的服务的水准达到 99.95。 如果我们客人把他的网站或者是资料库安装在单一虚拟机器底下，微软是没办法保证服务水准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试算，接下来我们又面临同样的问题。假设我现在有两个 Linux 的网虚拟机器，小型的虚拟机器来 hosting 我的网页程式，资料库的部分我可以使用微软的 SQL Server 吗？我是要使用我们刚刚试算的云端的资料库服务 SQL Database Services，还是我可以在我的虚拟机器里安装一个完整的 SQL Server？ 这两个选项微软都提供。 SQL Database Services 的计价我们之前有提到，它是用资料库的容量来计价，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把资料库 SQL Server 安装在微软的虚拟机器里，它的计价模式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在Windows Azure 中预先准备好的 SQL Server 2012的虚拟机器的这个 VM， 在这个 VM 里面，我们同样的虚拟机器跟 SQL Server 的这个软体授权 我们通通是采用以分钟计价的方式来租赁给我们的客户，这也代表着我不需要再额外购买 SQL Server 的授权。那不同 SQL Server 的版本以及不同虚拟机器的等级会影响到我们的价位。假设我今天资料库是采用大型的虚拟机器，使用 SQL Server Web Edition， 记得要两台，互为备援。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18,698块台币。那不同等级的虚拟机器跟不同等级的 SQL Server 版本会有不同的价位价差。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刚刚看到的 SQL Database Services 价位要来得高。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 SQL Database Services 是一个共享的资料库服务，我们租赁的是以资料库为单位，而我们现在所选择的是在一个专属于单一客户的虚拟机器里安装完整的 SQL Server 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的全部功能都被单一客户所共享以及使用，所以这个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两台 Linux 小型的虚拟机器，外加两台 SQL Server Web Edition 互为备援。同样的，我们会接下来会问到，我的虚拟机器会有虚拟硬碟，虚拟硬碟会有费用产生吗？的确是，每一个虚拟机器的虚拟硬碟，我们会储存在 Windows Azure 的 Storage 中。那 Windows Azure 的 Storage 有它的计费的部分，可是由于这个费用通常跟我们看到的虚拟机器的费用相较，它比较少，所以在这个计算机里并没有完整的表列出来。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最完整的计价的授权，我们可以看选择完整计算机。完整计算机中，我们就可以做更完整的估算。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同样的例子，我准备了两台小型的 Linux 的虚拟机器来放置我的网页应用程式，而资料库我使用两台大型的微软 C 大型的虚拟机器，是安装微软的 SQL Server 2012的 Web 版本。那现在得到的这个价位，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现在的总价是每个月21,468块台币。那我的虚拟机器的虚拟硬碟如何计价呢？那目前微软的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是把虚拟机器的虚拟硬碟，也就是 VHD 的 file 储存在微软的 Windows Azure Storage 储存体之中。那这个 storage 里面，我们目前透过以 page 为单位来储存这些资料，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开启了一个虚拟硬碟是 1TB， 我们并不是用 1TB 来计价，而是在看这个 1TB 的虚拟磁碟里面我实际用到了多少个 page， 然后依照这个 page 的这个实际的换算成储存的 gigabytes 的用量来计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我这台Linux 以及 Database Server， 我估算实际资料使用量如果只有一般大概800GB 的话，一个月大概是2,358块台币。那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地理备援指的是在同一个资料中心，微软会针对800G 的这个资料量及时自动备份三份，可是在计价上我们以 800G 为单位来计价。那在下方我们又看到了储存体，我们可以来储存我们虚拟硬碟的资料。在储存体中我们看到了有地理备援跟本机备援两种。假设我们在这个虚拟硬碟中我存放了800G 的资料量，我们现在有两台 Linux 两台 SQL Server， 我预计共会用掉800G 的资料量。这 800G 的资料量，所谓本机备援是指在微软同一个资料中心它会自动备份三份，可是我们仍然用一份资料量的价钱来做计费。而上方我们看到的地理备援是指如果我们的客户愿意付更多的钱，我们除了在这个同一个资料中心备份三份之外， 在500英里外的另外一个微软的资料中心会以非同步的方式再备份三份，一共备份六份。那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我就采用本机备援。那底下还有一个储存体交易，是指我存取这个 Windows Azure Storage 每10万次会有一个小小的交易费用，这个费用通常很价钱很低，所以即使是我这个硬碟存取了80，像你现在画面上看到是8000万次，那一个月也只有248块台币，所以储存体交易这个费用通常我们可以省略，可以忽略不计。那再加上资料传输，资料传输的部分我在画面上就是频宽的部分。如果我的资料中心选择在北美洲或欧洲，它的价格会比较低，而选择在其他地区价位会比较高。那我们假设资料中心选择在东亚，那同样以刚刚的例子，假设我每个月会有200G 的资料传出微软的资料中心，那我们画面上看到每个月大约是1149块台币。那整个累积下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的试算大约是每个月会需要花费24603块台币。那这个价格是我们的最价位最高的一个计费方式，我们称为 pay as you go 的模式。因为我们的费用很多计费是以分钟为单位，客人跟微软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有一分钟，那所以也是等于是我们一般称为的排价。如果我们的客人每个月的固定的用量超过了15500块台币，他可以选择使用6个月的承诺用量方案，或者是12个月的承诺用量方案。那我们在计算机上就会看到有不同的折扣产生出来。那6个月的用量方案跟12个月的用量方案是代表我每个月承诺一定的付费的用量，那微软就会给一些折扣，它的付费仍然是每个月去付费，而不是一次付清。如果我愿意一次付清一大笔费用，那得到的折扣会更深。那相同的这些使用我们刚刚看到的试算的这些资源所得到的费用也会越低。那这些都是属于 Windows Azure 费用我们常见的这个计算的项目。而最下方也请各位不要忘了购买技术支援。 Windows Azure 的技术支援目前入门的开发人员技术支援每个月的价钱只需要899块台币。899台币它可以透过网页无限次数提问 Windows Azure 相关的问题。所以对于资料中心往云端移动，我们还是建议客户对于技术支援的方面，这899块台币还是一定要购买，那对于微软资料中心的掌握程度会更高一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试算的过程，那希望这个短片能够帮助各位了解如何估算微软的 Windows Azure， 也希望这个短片能够帮助大家，谢谢。